魔鬼老大，天使老二，斯坦福学霸妈妈诸葛月告诉你如何一手打造孩子的精英之路。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鲍元明播讲。
时间管理当然还有许多不同的方法，适用于不同年龄的孩子。作为家长，我们还可以帮助孩子学会简化生活，比如与功课有关的东西都放在同一个地方，保持书桌的整洁等等。孩子们逐渐长大，他们需要学会自我计划和自我管理。2016年3月31日，凯凯18岁2个月。下周学校放春假，因为爸爸妈妈比较忙，这次就没有安排旅游计划。今天凯凯说，我打算在春假做一件事，虽然我还没想好是什么事。妈妈问，和同学一起出去玩吗？凯凯说，可能吧，也可能是做个手工项目，再学一种画法，或者读某类的书。我发现不打开电脑，其实能做好多事，而在电脑上点来点去好久，也没收获什么，所以我打算做一件不用电脑的事。我很高兴凯凯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他春假做什么都是无所谓的，关键是他自己从经验中意识到哪些时间花得有价值，哪些没什么收益，又自己想办法改进。世界上不断有新的事物出现，现代人可以一直很忙而没有太多收获。时间管理是自我管理的重要成分，它可以帮助孩子和我们把精力放在更值得的事情上。一直有一本正在读的书。如果父母有一件事需要教给孩子，而且会令他们终身受益，那么这件事就是阅读。与经典相伴，与大师为友，纵观古今，遍览世界，唯有阅读者才能做到。前面提过，我们的孩子进入的世界是要不断吸收新知识的世界，是没有老师但要不断学习的世界。他们自我学习的最好方式就是阅读。睡前故事，父母和孩子一起做的最有益的事。我们家的孩子到了12岁还在听睡前故事。睡前故事应该是我这十几年来和孩子一起做的最频繁的事，每天都做。凯凯和琪琪的读书历史都是从生下来3、4个月就开始了。最开始他们读的都是一些软软的布书，可以玩，可以摸上面凸出来的动物图案。1岁他们就会拿着书要求大人讲故事。1、2岁后他们就开始看些硬纸板做的书，常常几个月反复阅读最喜爱的那一两本。2003年8月10日，琪琪1岁1个月。琪琪对看书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最喜欢一本讲交通工具的小书。琪琪会一手拿书，一手拖着一个小凳子，自己坐在上面，然后把书递给大人说，意思是要大人讲书给他听。琪琪听书特别认真，每页的交通工具他都认识。每当大人讲到他最喜欢的摩托车及拖拉机时，他就会用小手指着说，车，或者是呜。讲完了，他常常马上拿起书要求大人再讲一遍。外婆有一次讲了10遍之多，如果不讲，琪琪就要发脾气大叫，大人都不知怎么让他停下来。2000年2月25日，凯凯2岁1个月。凯凯最近又认识了不少英文字母，比如 B、J、U、S、M、Q 等。数字也认识0至9的一半以上。每天晚上，凯凯都要和妈妈一起念书，睡觉前再看一本妈妈用布做的书，里面有一个吃饱的小猪和一个饿的小猪。凯凯每天都要假装抓几个苹果给那个饿的小猪吃，嘴里还说，谢谢，谢谢。2001年4月5日，凯凖3岁3个月。最近凯凯迷上了3只小猪，每天都要妈妈讲，还和妈妈一起扮演小猪及大灰狼。戏的结尾是凯凯改编的，小猪呲着牙去咬大灰狼，大灰狼仓皇逃走，小猪也就是凯凯哈哈大笑。 经过多次重复，现在书上不少字词凯凯自己都会念了，比如我带来了苹果、奶酪和面包，或者我的好朋友。不知不觉中，凯凯开始会自己读书了。等到他们上小学以后，我开始给他们读长篇故事。为什么他们上学认字了，还要给他们读书呢？这时候，孩子们自己的阅读能力可能受限于他们的识字能力，因此他们自己只能读词汇简单的书。但是他们的理解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些字词，所以孩子到了小学阶段，亲子共读还是益处多多的。琪琪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中文书，我便给他读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第一次读的时候，我省略了大部分武打细节和谈情说爱的部分。读完了，他便要求再读一遍，而且给出指令。
你不要跳着读啊。
第二遍开始没多久，琪琪就不耐烦地把书抓过去自己念，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开始了他三四年的武侠上瘾期。这一时期，他的中文水平突飞猛进，不仅会用草长莺飞之类的成语，也了解了朝代更替的历史，当然都是金庸古龙版的历史。等琪琪上了中学，我们决定晚上读最无聊的书，可以催眠。这样我们读了世界小史、不为人知的科学故事、孙子兵法等。我们还读了东周列国志和一本又大又厚的音乐家的故事，后者详细介绍了古典音乐家们的生平和作品。我们还顺便听了不少著名的古典音乐，估计没有多少12岁的孩子愿意听戴假发的音乐家的前尘往事。但由于我们将这段时间的睡前读物定位于最无聊的入睡书，琪琪对这些大部分都没有异议。凯凯则是另一种情形，他对那些故事书不太感兴趣，但是他的睡前阅读也一直持续到13岁，当时他都比我高了。在凯凯10岁左右的时候，我自己在看几本畅销书，包括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决断两秒间》。我反正也要读，就在睡前读给他听。结果他对这个话题非常好奇，于是我们又找来同一个作者的其他几本畅销书，也是从我读转为他自己看。再往后，我们就将睡前阅读改为睡前的一段谈话。我有时候会就公司的一些事情和他讨论，无论是产品设计的问题，还是演讲用的 PPT， 有什么就给他看什么。凯凯会给出他的看法。直到现在，我们还不定期地进行长时间的睡前谈话，天上地下、经济人文、宗教科技、从古代至未来的大话题，无话不谈。享受反复阅读的乐趣。孩子小的时候，总喜欢一遍又一遍地读同一本书。或许我也是个头脑简单的人，我也喜欢反复做一件事。于是我们几个月甚至半年都念同一本书。最近我才看到一本著名的关于阅读的书，叫《朗读手册》。我发现我又做对了。阅读的目的未必是增加词汇量或了解故事。在孩子小的时候，他们每次都会从重复的内容中获取不同的信息，又从已经了解的内容得到满足和安慰。他们会在潜意识里将阅读和愉悦联系在一起，使阅读成为一个享受的过程。这种享受才是阅读带来的最大收益。其实很多时候，妈妈喜欢的只是每天晚上在温暖的灯光下，孩子穿着睡衣睡裤躺在床上听故事的场景，故事的内容反倒是其次。而妈妈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爱孩子，按照没有急功近利之心的方式去做，往往就是最自然也是效果最好的途径。所以古代也有大才子、大诗人、大音乐家，虽然那时候没有那么多先进的早教理论。除了睡前故事，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方方面面帮助孩子养成阅读的习惯，比如为孩子提供充足的适宜的书籍和杂志，能够吸引他们多读书。 你可以将这些阅读材料放在车里、卫生间、卧室、客厅或电视机旁，鼓励多种多样的阅读活动。你也可以将阅读变成孩子生活的一个部分，例如在孩子小的时候教他们阅读菜单、路标、游戏规则等日常的实用信息，要让孩子们在等人或乘车等空闲时间有东西可读。还有，如果有条件，培养孩子去图书馆或书店的习惯，每隔几周带孩子去一趟图书馆阅读新书，能够刺激他们读书的欲望。图书馆为各个年龄段的孩子准备了不同的阅读项目，能够提高他们的阅读的兴趣。我们希望孩子能成为终身阅读者。和孩子一起成长，朗读，尤其是大声朗读，对我自己也有很大的帮助。我的英文表述能力这些年有很大长进，尤其是口语表达，这可能与我常常大声朗读有关。我工作中用到的英文往往是专业术语，倒是和孩子一起学习时了解了不少生活用语。一本正在读的书。当然，教孩子阅读的最好方法还是自己热爱阅读。我的孩子们都知道，我在任何时候都有一本到几本正在读的书。我不给自己开书单，对于我来说，读书不是完成任务，也没有任何目的，它只是一件一直在做的事，有空就随手做。忙起来，一本书读半年，闲了一个周末读两本都可以。我涉猎的范围也比较广，除了行业热门书，比如社会心理学、如何营销、如何演讲，我也读土耳其历史故事、林语堂的散文、流行电影的小说版。不论是在书店热销、街边摊兜售的书，还是朋友推荐或经常被提起却没读过的经典，我书目的来源和范围都没有限制。在我看来，读书和看电影一样，是娱乐，是了解，不是工作和学习。我观察到凯凯也养成了同样的习惯，就是无论你什么时候去问他，他都会有一本或几本正在读的书。他阅读了大量的科幻小说、猎奇小说，还推荐给我们看。在申请大学前，他将他看过的书整齐地列了出来，居然有近400本。这就是说，他在前几年平均每周都看一两本新书，一年有70-80本。这个数目在这么大的孩子里面非常少有，而且他是完全自愿的。琪琪还处在反复阅读几本最喜欢的书的阶段，相信他会在某个时间成为一个优秀的阅读者。不做第一名。我本人早期是应试教育的成果，学习成绩经常名列前茅。诚实地说，这种状态的确也给了我自信心和对自己追求卓越的要求。但我在去美国求学和工作后才发现自己技能上的许多缺漏，也才享受到真正懂得的乐趣。如果重新来一次，我一定不会把许多时间花在追求考试的名次上，而会花在广泛阅读、探索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培养表达能力等方面。我对孩子的要求也是如此。学习不是体育竞赛。对孩子来说，有个名次和标杆来确定努力的方向，其实是相对比较容易的。有个朋友的孩子在国内是品学兼优的学生，直到去了美国念高中，发现那里的班级不排名次，同学也不崇拜好学生，便觉得一下子失去了标准和方向。多元化的教育也意味着没有统一的标准。我们是否需要给孩子清晰的学习目标？孩子在不在乎这个目标对他的努力有没有影响？这对每个孩子而言是不一样的。凯凯一直在读国际学校，从来不在乎名次，琪琪就有点不同。2012年2月23日，琪琪9岁7个月。琪琪从学校回来说，
妈妈，我做到你要我做的了，我考试只考了93分，不是第一。
事情的过程是这样的，上个学期琪琪换到了一个双语学校，半天中文授课，半天英文授课。其中中文教程和教学完全与国内小学一样，几个月之间他的中文突飞猛进， 学的字词、文章、诗歌连我们也赶不上，学中文的兴致也很高。但是这个学校作业多，每天需要写2个小时以上，考试也多，几天一测验，几周一大考，考完了要排名。这孩子尝到了几次考第一的甜头，总想考第一名。但是第一哪里有这么容易？要复习，要专心，要盯着别人，要有压力。我一直告诉他，考第一并不重要，学习不是体育比赛，不用排在别人前面，尤其是中文。学习中文的目的是要懂得会使用，但这么小的孩子没法理解，老师公布的排名像黑白键一样清晰地挂在孩子眼前。上周末带琪琪到商场里玩，他因为作业没做完，又想着周一的考试，一直都有些忧心忡忡，不断催我们回家。我决定也给他一个清晰的目标，打破他的这种担心。清楚的目标对孩子很重要，于是我说，下次考试不要考第一名哦。他很生气，冲着我大叫，
那我就考最后一名。
我说好吧，最后一名也可以啊。现在目标达到了，我也许毁掉了一个明日学术之星，但我希望能培养一个享受学习本身的人。后来我和琪琪又有一次类似的谈话，他们要期末考试了，语文老师受当时国学热的影响，加了《弟子规》的内容。琪琪早上还在背，很紧张，于是我说，你就这样去考吧，是什么成绩都可以。学习中文是希望你能很好的阅读，流利的交流，擅长写作，考试不重要。琪琪想了一下说，
我还是要考足够好才能够留在一班吧。
学校的中文是按不同程度分班的，如果考不好，孩子就会被调到下面一个班去。我说，是的，到了二班你觉得太简单，上课无聊又浪费时间，所以你要留在一班。于是他放心地去学校了。我当然还是希望他学好中文，但至少要让他知道家长不会因考试排名而给他任何压力。红豆货币系统，虽然不想因分数和排名而给孩子增加压力，但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让他们清晰地看到自己获得的奖励和受到的惩罚的。我们家在一段时间内根据自己发明的红豆货币系统制定了规则，用来奖惩孩子。2005年11月6日，凯凯7岁10个月，琪琪3岁4个月。红豆是我们家的通行货币，它最早被使用是为了鼓励哥哥早上起床及晚上自己睡觉。妈妈有一大瓶，哥哥琪琪和表姐天天各有一只小瓶，家里立有红豆奖惩规则，哥哥一般都严格遵守，琪琪则常常来赖红豆，比如
我洗碗了，给我5个，一定要给我10个红豆，我才听话。
妈妈有一个商店，是一只装满商品的篮子，商品上标有价格，比如2颗红豆可以买一只水球，15颗红豆可以买一本小书。每周末，琪琪和哥哥可以用红豆来买东西。琪琪常常倾囊而购，买各种玩物。不像哥哥攒了1000来颗红豆，还画了一个红豆图表贴在墙上，但是几乎什么也不买。红豆也可以用来买外面的玩具或吃快餐什么的。孩子们要攒够钱，才可以在外面的商店买他们想要的东西。这种情况下，一颗红豆可以兑5分钱。几乎每个周末，妈妈、哥哥和琪琪都去公共图书馆借书。有一次还书时，琪琪把一家家里的地址标签贴在了书的条形码上，图书馆的人打电话来说要换一个条形码，罚款1元。哥哥说这1元钱要琪琪出，琪琪就很老实地数了20个红豆给妈妈。琪琪以为红豆是世界通用货币，进了图书馆，琪琪就问
妈妈，你把那些红豆带来交给图书馆了吗？
这个红豆奖惩系统适用于3、4岁到刚上小学的孩子，在我们家最有用的是凯凯7、8岁那2年，它的好处是可以从多个方面奖励孩子的好行为。 我们还自制过一种奖品，叫做电视票，就是一张纸，上面印有看电视15分钟。孩子们常常攒着这些票，舍不得花掉，电视也没怎么看。优秀并非单一维度，我也很赞同孩子所在的国际学校的奖励方式，有点像红豆奖惩系统，在各个方面有出色表现的孩子都能得到奖励。每个学期结束前的最后一天，学校中学部都会举行一年一度的颁奖仪式，仪式持续1个半小时，一直都在发奖，获奖的至少有100-200个孩子，所有的奖品都一样，是一张购书优惠券。每个得奖的孩子都由校长在所有人面前宣布姓名，并且上台领奖。除了最高成绩奖给每个年级前10名，学校还发了课外活动奖、挑战自己奖、核心价值奖、校长创新奖等。奖励不仅针对结果，也针对努力。比如课外活动奖是发给一年来参加过学业、运动、创意和服务4类活动的所有学生。校长创新奖是奖励给在一年中用创意帮助学校和周围人解决实际问题的学生。得奖的一位同学做了一个教学校保安英文口语的项目，另一位同学开设了一个各校之间共同参与的戏剧爱好者协会。当然，每次颁奖的最大奖项是奖给某一个学院的。大家也许看过《哈利波特》，还记得他刚去魔法学校时，麦格教授用一顶巫师帽选中他去格兰芬多学院的事吧。孩子进学校时就被随机分到5个学院之一，一直不变。这样每个学院都有各个年纪的孩子，这些孩子都有不同的技能。一年的时间里，这些学院之间进行过数10种竞赛，从唱歌、下棋、辩论到各种体育竞赛，每次竞赛都有积分。到最后这一天，老师宣布总的竞赛结果，有时候2个学院只有0.5分之差。这个竞赛是所有孩子最希望赢的，胜者会疯狂地庆祝，因为这是一年以来这个学院上100个孩子一起努力的结果。而其他学院的孩子也都暗下决心，明年一定要赢。这个学院制度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竞争方式之一。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技能，即使你是全国象棋冠军，你也只能在那一个竞赛中多赢几分。接力赛要求每个学院每个年级派出2个孩子，你所在的学院不可能每个年级的孩子都是跑得最快的。你没有办法换团队，但你可以帮自己的团队做得更好。孩子从小到大还有机会从参与者变成组织者。在这许多年里，孩子们学会如何赢，如何输，如何合作取长补短，如何通过长久的努力来达到目标。如果孩子所在的学校比较看重名次的话，作为家长也许可以在家中另行奖励孩子的行为，比如孩子有所进步，比如他做了很大的努力，比如他尝试了一项自己并不擅长的项目。我们都可以用各种奖励告诉孩子，优秀不是单一维度的。文科和理科的不同学习方法。我不要求孩子看重名次，并不是不要求他们学好，相反，我希望他们真正的学好、学懂。从方法上来讲，文科靠积累，理科靠理解。学文需要真正融会贯通，学理需要懂得逻辑缘由。考分和排名都不是真正学会的依据。偏文的科目，例如语言、人文、地理，学好的基本方法是阅读、讨论、思考、练习。比如想学好一段历史，最好大量了解这段历史前后的各种信息，学习各家之长，以形成自己的看法和理解。学好文科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给孩子学文科列的目标是实用，能写好文章，能清晰的交流，能有自己的创意和思考。偏理的科目，例如数学、物理，后面的有些概念是以前面为基础的。孩子如果有不懂的部分，靠多次重复而记住解题方法是没有用的。所以学理科的目标是理解，他需要懂得每一个步骤背后的概念和逻辑。 有人建议理科教学不要把孩子按年龄分年级，而是完全按照他们是否学懂了一个阶段的概念来划分。这是合理的，在线教育可以实现。家长们如果注意到孩子有理科学习上的问题，请关注他们是否有更基本的概念没有学懂。还有其他科目，如艺术、设计，都有各自的学习规律和途径。简单的加大工作量，重复学习，对孩子的进步不一定有益。